美国计划邀请普京出席 G20， 川普话佢可能唔会嚟。美国智库估计，伊朗经济损失已经达到1440亿美元。美国就业数据显示 ，AI 抢人类饭碗迹象浮现。胡枫以94岁高龄开演唱会，申请入健力士。大家好，欢迎关注新闻要点，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25号星期六。据大纪元报道，星期四23号，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打算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参加预定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即使还未发出正式邀请，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对普京是否会出席表示怀疑。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将会致力于举办一次成功而且富有成效的 G20 峰会。川普总统已经明确表示欢迎俄罗斯参加所有 G20 会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级政府官员向媒体简报的时候补充说，目前美国政府还未正式邀请，不过俄罗斯是 G20 的成员国，将会获邀参加部长级会议和领导人峰会。而川普4月23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他不清楚是否已经邀请普京，不过他不会反对。川普说，如果他能够来可能会很有帮助，我认为他应该和所有人对话。不过川普亦都表示他怀疑，认为普京即使受到邀请亦都不一定会出席。而在同一日较早时候，俄罗斯官员曾经透露，普京已经获邀参加在迈阿密高尔夫度假村举行的 G20 峰会，不过目前还未清楚是否会出席。克里姆林宫发言人科斯佩夫在和记者通话的时候表示，过去俄罗斯都以适当的级别参加每一次峰会。另外关于今次的参与形式，我们将会在临近峰会的时候才会决定参加的具体形式。俄罗斯副外交部长潘金就说，美国已经发出最高级别的邀请，不过由于 G20 峰会距离现在还有几个月，俄罗斯方面目前仍然未决定是否接受。G20 是一个政府之间的国际论坛，成员包括全球19个最大的经济体以及欧盟和非洲联盟的代表。该峰会每年举办一次，为世界各国领导人提供讨论全球性议题的平台。普京自从2020年以来就未亲自出席过 G20 的会议，起初是因为 COVID-19 疫情爆发。2022年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之后，他受到国际刑事法院 ICC 指控犯有战争罪，同时发出拘捕令，之后就辞职缺席 G20 峰会到现在。随着高血糖、高血压这些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好多人开始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找到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着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呢，我都是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宝之后呢，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呢就把药呢都减咗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呢我测量咗好几次呢，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呢个三高代谢宝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比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呢一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或者咁亦都正系你或者你身边嘅屋企人、朋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新选择。本产品系膳食补充剂，唔系药物，建议使用前咨询医生或者营养师，实际效果因个人体质而异。 据大纪元报道，根据最新的研究模型，在美国发动史诗狂怒行动之后，伊朗到现在蒙受的经济损失已经达到1440亿美元，相当于战前伊朗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40%。 这项数据是由保卫民主基金会 FDD 发表的，显示持续的军事冲突和海上封锁已经对伊朗政权造成深远的财政打击。在总计1440亿美元的最可能损失的评估之中，包括大约530亿的石油和天然气收入损失，还有高达910亿美元的设施重建成本。其中军事和战略资产的损失大约是460亿美元，大约占总体设施损失总额的一半左右，相当于伊朗战前国防预算的4至6年。这些损失包括核设施、导弹和无人机生产基础设施、空军基地、海军舰艇和防空系统等等。报告指出，咁可能低估了真实损失，多数军事设备的使用寿命是以几十年计，而重建伊朗的核计划、导弹生产基础设施和海军舰队，不单只需要大量财务资源，还需要时间、技术专业知识和供应链。而美国的制裁已经对这些条件造成严重限制。FDD 表示，在评估的模型当中，伊朗的总损失介乎500亿美元至3000亿美元之间，其中最可能的估值大约是1440亿美元。这么广泛的估计区域，部分反映出计算一场仍然进行的冲突所造成的经济成本，本质上就非常困难，而伊朗又带来特殊挑战。该智库表示，由于长期面对国际制裁，即使在和平时期，伊朗亦都是经不透明的中介机构处理交易，很难独立核实。伊朗庞大的非正式经济部门占所有经济活动的 30%， 加上战时信息封锁，令独立损害评估变得更加困难。FDD 强调，1440亿美元这个数字仍然会变动，更长时间的封锁和在制裁底下重建的复合成本都将会推高这个数字。值得注意的是，该数据其实是一个相当保守的估计。FDD 表示，该模型只是计算了石油和天然气收入的损失和实体设施重建成本这两个容易计算的范畴，同时暂时排除了五个难以准确量化的隐形成本。该智库的专家表示，这个模型刻意排除了一些相当重要的损失，包括人力资本损失、在该地区重建伊朗代理人网络的代价、长期外国直接投资的阻碍、战时通货膨胀以及重建融资成本。这些损失虽然真实而且重大，不过我们在现阶段还是无法进行可靠的量化。该报告发表之前，华府智库中东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阿坦卡上星期五17号也都是一份报告分析，战争会持续多一个月，都可能令伊朗经济倒退五年。阿坦卡指出，伊朗是在经济多年承受压力之后进入这场战争的。他在报告入面说，制裁、孤立和结构性弱点早已经造成一个脆弱的经济体系，同时伴随着通货膨胀、货币不稳定和增长受限制这些特征，而这场战争就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压力。自从4月13号美国海军实施封锁以来，伊朗的出口能力受到严重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4月23号已经指示33艘和伊朗有关的船只返航，同时在印度洋拦截了多艘违反封锁令再有几百万桶原油的受制裁油轮，包括 Majestic X 号和多雷纳号。即使伊朗试图透过关闭自动识别系统 AIS 这些手段突围，不过封锁行动依然相当有效。而经济压力亦都引发了伊朗领导层内部的剧烈动荡。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曾经表示，伊朗需要谈判带来的财政收益，包括解除海上封锁、放宽制裁、 解冻海外资产嚟支付战争带嚟嘅巨额损失。不过以革命卫队将领阿希迪为首嘅强硬派就无视经济冲击，坚持意识形态纯洁性比国民生计重要。即使面临巨大压力，瓦坦卡指出，伊朗仍然能够透过陆地边境或者旅海出口能源，这些路线并不是在美方目前的封锁范围之内，所以中国是不是持续采购伊朗石油将会影响封锁政策的最终成效。据大纪元报道，虽然人工智能 AI 为人类生活带来方便，不过这种新技术亦都可能取代人力，抢走人的饭碗。有专家说，由美国就业数据来看，这种迹象已经浮现。澳洲悉尼大学商学院高层主管教育学术主任弗里在 The Conversation 网站撰文说，他对美国最新劳动市场数据的分析表明， AI 已经开始重塑就业结构，而欧洲很可能也都会步入后尘。弗里指出，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例行资讯处理职位的就业人数下降幅度最大，尤其是在客户支援、行政、软件和 IT 服务这些行业，而行销、银行、旅游和零售这些行业的就业人数下降幅度就较为温和。根据澳洲统计局的劳工数据，这些正是澳洲经济体之中雇用大量劳工的行业类别，而金融、咨询、管理和企业支持这些领域的就业，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稳定增长之后，现在基本已经停滞。这些职能部门是现代组织的基础，咁意味下一个阶段嘅颠覆性变革可能已经开始酝酿。弗里表示，或者 AI 呈现嘅最明显预警信号唔系裁员，而系入门工作嘅减少。喺美国，应届大学毕业生嘅失业率已经增加大约 5.6%， 高于整体经济失业率大约 4%， 同埋有经验毕业生嘅失业率大约 3%。另外大约有 42.5% 的人处于未充分就业状态，咁表明他们从事的工作并不是很需要大学学位。另外 AI 亦都开始重塑劳动力的组合。过去几十年来，美国的就业增长主要是由白领工作带动，不过这种模式在过去三年发生了转变。弗里的分析显示，蓝领就业机会比白领增加了100万个左右，而体力劳动职位就略有增长，不过办公室工作职位就略为下降。这些增长主要集中在建筑和维修这些目前受 AI 冲击较少的行业，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经济体之中的工作和机会的分配方式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先前有专家预测，包括医生在内的三种高薪工作将来都可能会被 AI 取代。弗里说，有充分理由令人相信 AI 带来的这次技术变革可能会比以往任何一次剧烈。首先， AI 的发展速度是史无前例的。以 AI 聊天机械人 ChatGPT 为例，它在两个月内就累积了超过1亿个用户，咁系人类史上新科技采用最快嘅记录之一。其次， AI 唔再局限于日常事项，佢承担越嚟越多以往由专业人士完成需要使用认知能力嘅工作，例如起草法律文件、编写程式、分析财务报告同埋生成行销内容。咁标志住 AI 同以往主要取代体力劳动或者重复性工作嘅早期技术完全唔同。第三， AI 嘅影响遍及整个经济领域，跨越众多产业，咁同以往重塑特定产业嘅技术唔同。弗里总结话，而家嘅问题唔系 AI 会唔会改变工作，佢已经改变紧，而是它改变得有几快同埋边个会付出代价。随着公众对 AI 抢饭碗的焦虑不断增加，政府有迫切需要就相关政策展开全国性对话来应付 AI 对就业的影响。 据大纪元报道，人称收歌的香港艺人胡枫，原名胡继修，将会在6月7号举办个人第6场红馆演唱会。今次他以94岁高龄登台开 show， 不单止刷新他的个人纪录，还申请全球年纪最大华语演唱会艺人健力士纪录。23号收歌身穿华丽的金色西装出席记者会，主办单位播出影片回顾他的演艺之路，以及过往5次的红馆演唱会片段。秀哥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今次演唱会安排在下午3点半开 show， 是他本人提议的。因为有次夜晚开 show， 事后有人说他知有长者歌迷散场等车等到凌晨1点，他觉得很不安乐，所以就决定以后都安排下午演出，方便长者看完早啲返屋企食饭休息，唔使挨夜等车。讲到个人作息，修哥表示自己经常夜晚12点睡觉，每日保证睡9个钟，几十年作息规律。素有舞王封号嘅修哥被问到今次会唔会有劲歌热舞，佢讲笑话劲歌就麻麻地啦，热舞就唔会啦，不过歌舞环节唔会少，都90几岁。唔好喐太多，总之演出有娱乐性啦。秀哥过往演唱会曾经上演四代同堂嘅温馨画面，至于今次会唔会再邀请家人登台，佢回应话就算家人上台亦都只会俾曾孙亮相，具体要睇制作团队安排，等佢哋确定方案之后我再同佢哋沟通。至于嘉宾阵容，秀哥就话一概唔知，我而家确实唔清楚，都系主办单位负责邀请噶。不过佢哋非常保密，唔肯透露嘉宾名单。我开过咁多场演唱会，好多朋友都帮我做过嘉宾，我唔好意思再主动开口麻烦其他人。至于有冇契仔契女一定要嚟撑场，佢话完全冇，顺其自然就好。如果见到佢哋，会好开心。秀哥几十年来默默关心后辈，包括张学友、黎明、林忆莲同刘美君等艺人都认秀哥做契爷。秀哥上次在红馆开 show 是2022年11月12号，他特别编排了一连串的契仔契女歌曲，包括黎明的哪有一天不想你、刘美君的一双旧皮鞋、林忆莲的还有和张学友的爱是永恒。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秀哥演唱《爱是永恒》那阵，张学友由升降台慢慢现身，引起全场歌迷尖叫和欢呼。当两个人一起合唱那阵，秀哥感动到流眼泪，张学友之后就向秀哥跪低，跟住上前拥抱，画面温馨感人。张学友幽默话：我好耐都冇跪过人，除咗我老婆之外。引起全场大笑，他还对契爷告白，说我为你祝寿，祝你身体健康，寿比南山，如果我有一日90岁在这里唱歌，我就心满意足了，你给了我们后辈一个希望。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